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请李雷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逃离审判。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敬拜神，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常常听到新闻里边报告的，就是杀人放火。今天在这里要杀人，明天在那里有枪战，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完全改变了。过去我们说人发怒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忍无可忍，结果要杀人了。那今天杀人好像割青菜一样，随便就割一把下来。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人发怒的时候常常是突然一下子火气就窜上来了，等到火气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控制不了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人，他到饭馆，他到饭店，他去吃饺子。去之前他已经喝了酒，酒喝了多了一点，他就想去吃点饺子，所以就去了饭店，也吃了饺子。然后他把老板叫来，他说我要喝汤。老板说好，我给你盛汤。哎，他说我要原汤。哎，北方人吃饺子，他说的原汤就是刚才煮这一碗饺子的那个汤，这叫原汤。所以老板告诉他说，哎，原汤我已经倒了，我给你另外盛一碗。不，我不要，我要原汤。他原汤我倒了，没有办法，我不管，我要原汤。他酒喝了嘛，那跟他说不清了，没有办法说了。结果呢，老板肯定是没办法，两个人就争执起来。那最后呢就打起来，那个人就冲到厨房去，饭店嘛，那厨房有的是刀，结果就把老板给杀了。人死了，他酒也下醒了，后悔不已，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结果呢，当然了，送上法庭被判刑。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莫名其妙的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事情。杀人的要受审判，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见在这里也讲到有几个审判，这几个审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把经文打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它第一节五章二十一节那里，他就讲到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吩咐古人的话，就是在过去的年代，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律法，在过去的律法中告诉他们的是不可杀人。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以后，他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哦，我来是要成全律法。那成全以后的律法是怎么样的呢？成全以后的律法，这不是你外边行为上你说你杀人了，那是杀人，不是，是在你的心中。你如果心中是向弟兄动怒的，那么你也不行，你也要受审判了。我们知道这个是比较难了，我们的心里常常会有各种不同的念头会出来。当我们受到一些痛苦，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受到别人的一些 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我心中是这样感觉，我就会有一些抱怨啊，甚至怀恨啊，这是难免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向弟兄动怒，那就是杀人。我们知道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动怒是不会到一个杀人的地步，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听到一句话说有的人他为了某些事情恨一个人，恨到咬牙切齿的时候，他咬着牙齿说，我恨不得杀了你。他不是不想杀，他是没有这个条件，他是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在一个风高月黑的一个晚上，在边上没有人，伸手不见五指，就在他的前面，那个冤家就在前面，偏偏他的手里正好又有一些假货，在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看见他心中的怒火就升起来，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你心中有恨，就跟杀人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从心里边我们要把这个怒气去掉。如果你心中是恨弟兄的，在这里讲到的是恨弟兄，就是杀弟兄，就好像该隐杀了亚伯一样，神来找他，你的弟兄呢，他就来，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他知道这是亏欠嘛，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嘛，但是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所以恨人的就会到一个地步，亚伯没有招惹他，该隐却把他杀了。骂弟兄是拉家的，骂弟兄拉家的，他在这里说难免工会的审断。我想许多时候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想在这里先把几个名词稍微解释一下。工会嘛，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工会，犹太人的工会就是有71个长老 组成的一个就好像一个合议厅，一个议会，一个最高的一个宗教裁判所一样。这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遇到重大事情他们才会发生的，是71个人聚在一起的一个合议厅，一个最高的裁判所，所管的就是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些事情，所审判的都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事情，所以就好像一个宗教裁判所一样。那么拉加，拉加是什么？拉加是我们中文的夜莺了，是夜莺。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一钱不值的，没有任何价值，你一钱不值的。所以当你要骂到弟兄说是拉加的时候，你就要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审判，这个最高的审判会相当的严厉。那为什么说你骂弟兄拉家就是这样？为什么骂弟兄说一钱不值，你就要受到这样严厉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造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花了重价把我们买下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神看我们是非常有价值，你却骂他一钱不值，那你到底是在骂谁呢？你好像是在对神说，神啊，你搞错了，你居然去招了一个一钱不值的人来。所以当我们在说这样话的时候，我们背后真实的含义并不是在说他，我们背后真实的含义却是在指着神，怪他搞错了，怪他没有眼光，招错人。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也许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仔细看看他为什么。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地狱的火是什么？地狱的火嘛，我们知道魔鬼所受的刑罚，灭亡。 啊，那就是受到灭亡的审判。为什么骂魔力是要受到灭亡的审判，又受到魔鬼的刑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就是不得赦免的一个刑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它原来的意思，它就是笨蛋，就是白痴。这样的话，其实我过去是常常听到，我过去自己也常常骂别人。但是等到我信主以后，我知道是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敢随便开这个口了，这是不能的。你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应许我们是在我们的里边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告诉我们说，我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里边应运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换句话说，我在这里，我立志，我行事，有神在里边，无论我是做对还是做错，有圣灵住在我里边，圣灵住在我里边来帮助我，引导我，他引我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在我里边做的工作。今天我骂他是白痴，圣灵引导他，他居然是白痴，到底谁是白痴？我在骂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打狗还看主人，所以这个背后不是在打狗啊，这个背后是你把这个主人看成什么样，你把它看为一无所事，你把它当透明的，好像看不见一样。今天当我们要骂到一个弟兄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在骂谁。圣经里边记载一件事情，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耶稣就回答他们，他回答他们，他说什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并且这一个赦免是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换句话说是永不得赦免。哇，这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耶稣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法利赛人是在骂耶稣说靠鬼王赶鬼的时候，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是靠着圣灵赶鬼，他骂的是圣灵啊，他亵渎的是圣灵啊，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这样的话，你这样的骂，你说这样的话，今生来生总不得赦免。弟兄向我怀恨怀怨，为什么？按照我们所读的这个上下文来看，在这里所讲到的都是人犯了错。换句话说，弟兄向我怀怨是因为我得罪了他，是我犯了错，所以使他心中怀怨了。当这样的时候，那我怎么办？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认错，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错是认识自己，一个人能够承认错，他是放下自己。向弟兄认错，这就是能够把自己放下来，能够谦卑自己。要向神献祭，在神的眼中和睦与合一重过献祭。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我们只管向神献祭，神不悦纳。在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如果我想起来，换句话说是我认识到自己的错，是我得罪弟兄，那我就去向他承认错嘛，我向他去赔礼道歉，我们先和睦了。当我们和睦以后，我们向神献上的祭，神就悦纳。 如果不能做到和睦，不能做到合一，就说我的心中还怀着怨恨，还不肯放下自己的时候，我去向神献祭，说老实话就是带着罪向神献祭，那神怎么来悦纳，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对着小孩，小孩犯错了，我告诉他，哎，你这个错了，他撅着头在那里，我没有，那你会高兴吗？你当然不高兴了。做大人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听话，能够改正自己的错了。我们的神也一样，他盼望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会犯错，但是需要认识到自己，需要认识到自己，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认错认罪要彻底，如果不彻底的话，那就等于是说我还保留一部分。为什么要保留一部分？是因为心有不甘，因为并不是真心想认这个错。当我们不想认这个错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捆绑之中，我们不能摆脱这个捆绑。哪怕是我还保留一点，我承认一部分，我保留一部分的话，我只要是没有完全彻底的认错，我只要有一分钱没有还清，我就在这个捆绑之中，我出不来，我就在这个监牢之中，我就要做下去。所以 主告诉我们要认错，既然认错就完全彻底嘛，既然还债了，就把每一分钱都把它还清了，不要留一点点，好叫我们在神面前的献上的祭被神所悦纳。弟兄姐妹，我们说错话做错事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话后果非常严重，有一些话造成的后果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超越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是我们要注意的。神的话今天放在这里，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说，犯了错以后，我们一旦我们看见自己的错，我们常常会事后弥补，我们会弥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犯了错以后才弥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犯错之前就知道，哎，我如果这样做是要犯错的，我可以预先就提防，我不要去犯这个错，不是更好吗？所以今天这里的经文就是给我们的帮助，就是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提醒，叫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犯这样的错，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因为当我看着弟兄一钱不值的时候，当我看着弟兄简直这么笨，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是因为我藐视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的高，我比他聪明的多，我比他有能力的多。人要比较，人一比较的时候就显出我高你低来，我高他低，你看，所以这么笨不值钱。当我们要比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了。其实我里面所充满的就是一个骄傲的心，就是一个骄傲的心，所以我就会发出这样的言语来，因为在我的里边就是这样的思想嘛，啊，就是这样的思想。受审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说话的重要性，受审判是因为我们自己说的话，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前个星期我们在牧师家里有一个培训班，是学一个就是寻见真我的一个课程，那个课程非常好，他讲的是如何以神的眼光来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其中讲到有一个有一个视频，有一小段是讲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群孩子， 那一群孩子都是残疾人，都是残疾人。所以有一天就举行那一个残疾人的比赛，那些孩子在那里比赛跑步，谁跑得快。而那些孩子他们都是腿不方便的，不是拄着拐杖就是走路一拐一拐走不快的人，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比赛了。在起跑线上他们表情严肃，为了要争取得到这个冠军他们都做了准备。所以比赛开始了，他们就拼命地往前跑，尽管他们的腿脚不方便，他们还是奋力向前跑。眼看那跑在第一的那一个人他已经要到了终点，他就伸手要去抓那一个终点的那根那个终点线。突然听到后边有声音的声音，有一个孩子他摔倒在地上，他在那里就爬不起来，他在那里在痛苦的在呻吟。当跑在前面的孩子听到后面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在这个时候在他边上也有几个人，他们也是跑得比较快的，跑在前面的也一起停下来，他们就回头看，回头一看看见他们的同伴倒在那里。几个孩子他们就停下来转身走向那一个摔倒在地上的孩子。到了那里，那个孩子摔得不轻，他们是把他拉起来的。当拉起来以后他走路仍然是不太方便，因为本来就是残缺人。结果那些孩子他们就手，这个人的手搭在那个肩膀，那个人的手搭在那个人的手上，他们肩并肩成一字形，他们不是跑，他们是一起往前走，他们一起走到终点线，他们一起把手伸到那根终点的线上。站在边上都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热烈的鼓掌。这样的场景就在那一刻就看见那些孩子在生理上他们是残缺的，但是他们的心不残缺。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比赛很多，在比赛中摔倒的事情经常发生，不稀奇。我们没有看见哪一个正常人的比赛中有人摔倒以后跑在前面的人回来把他扶起来，没有，不会。比赛的目的就是要拿到冠军，有人摔倒那正好，我们说比赛拿冠军这很正常。但是在许多比赛中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为了达到我自己要得胜的一个目的，我故意的把别人去扳倒，因为把别人扳倒我就可以得胜嘛，或者是我的那个团队可以得胜，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虚假的荣耀。但是那些孩子他们却知道他们是残缺的，他们看见，他们承认自己是残缺的，因为看见自己的软弱，因为 看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 残缺。所以当他们有同伴摔倒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相帮助的手，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自己的软弱，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不完全，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伸出那帮助的手。当那些孩子他们排成一条线再往前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在起跑线上的那个严肃的表情都没有了，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喜乐，他们满脸灿烂的笑容，他们满脸都是阳光。 从这个中间，从他们的脸上，我们就看见和睦合一，使他们的心充满喜乐。在四天的课程中，就那个培训课程有四天，那个四天的课程中，其中讲到啊一点，就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看着说甚好，神看着我们说甚好，但是当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亚当说这是羞耻的，这是羞耻的，他就要用无花果的叶子来编着给自己遮羞。同样的创造并没有改变，为什么神看着是创好甚好的，那个亚当看着是羞耻的？是因为当亚当的心中有了那个罪的概念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和神的眼光是完全不同了。神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亚当看到的却是羞耻的一面。神看着甚好，但是人犯罪的眼光看着和神美好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是完全相反了，完全相反。今天在那个课程中，他就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把眼光转回来，我们要转到以神的眼光来看人，我们要转到以神的眼光看各样的事情。当我们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是美好，都是美好。有许多事情其实不分对和错，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它欠缺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美好的一面。我们常常也会说一句话，一件事情或者一样事物，它的存在就一定有价值。我们虽然知道说这句话，我们常常不去看它的价值，常常会看它欠缺不够的一面，试图使它完美，好叫我的骄傲得到升华。但是当我们是以美好的神的眼光去看这一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都美好，一切都美好。所以在那个课程中就让我学到，在许多的事情上，对许多的人，或者说对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一个美好的眼光去看他美好的一面。尤其是对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的说话，因为我们的说话说得好说得不好，就牵涉到将来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基督台前要受到一个审判，我们都跑不掉这个审判。那这一个审判，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那里，他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个审判或者是赏赐，定你为义，可能给你赏赐，也许是惩罚，又定你有罪。不管是赏赐还是惩罚，都是根据你口中的话，凭你口中的话。我们说心从口出，我心里怎么思想，口里就怎么出来。所以当我口中有这个话出来的时候，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心中已经成了这样的思念。所以更重要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正言就告诉我们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了。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 今天在这个地上的平安喜乐，还是忧愁烦恼？将来在基督台前所接受的那个审判，是惩罚还是赏赐？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话，口中的话，而口中的话都是由我们的心出发，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如果有软弱的，有不够的，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彼此扶持，我们要感恩。感恩是因为当我看见他在这方面有软弱的时候，我感谢神他保守我在这上面我没有软弱，这是神的恩典，不要以为是自己的坚强，我们没有一个人坚强。所以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感恩，怎么办？我帮助他，我们一起起来，我们共同往前走。当看见弟兄有跌倒的时候，也不要去藐视他。当我藐视他的时候，就是我骄傲的心在起来，不要去藐视他。看见弟兄跌倒的时候，就扶他一把起来。圣经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可以彼此扶持。所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是我和他，如果他跌倒应该是我扶持，不是去讥笑他，更加不是踩一脚。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仔细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常常用神的话来提醒帮助我们，用美好的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来看待每一件事情，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好叫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彼此扶助，我们彼此一起成长，我们在爱中相交，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一切的祭，所做的一切都蒙神的喜悦。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一个惩罚的审判，我们不愿意的。那如果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为什么不从今天，从现在开始，当我知道神的话要提醒我不要去这样去藐视别人，不要去轻看别人的时候，我从现在开始做起，我注意我的言行，注意我的说话，一直到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天当我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就可以逃避了这一个审判嘛。这是我不需要面对的审判，我不应该面对的审判，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为我将来免去这个审判来做准备。有一些话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常常在许多的地方，我们会在言语上面会得罪人。我自己是广东人，但是有许多广东人骂人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不接受。有一句话我们知道，其实我常常听到人讲，在这里甚至于老外那些西人他们也都知道围楼。我告诉弟兄姐妹，从我信主以后不久，我一直到这个道理，我从此以后没有这句话，我再也不讲这句话。因为当我讲围楼的时候，是包含许许多多的那些我世人，在他们的中间有许多人都是基督徒啊。当你称他为鬼的时候，他是我的弟兄，我叫他鬼我是谁啊？我是什么？所以当我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说这句话。让我们封住这个口，在神面前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能够接受，神能够喜悦，以至于我们可以来 逃离这个审判。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说话是何等的重要。主，你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口，不要说不讨你喜悦的话。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说话更加要小心，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如果我说话又不妥当，如果我说话有得罪他的时候，主啊，我也得罪了你啊。所以求主帮助我，让我常常反省，看见自己不够的地方，看见自己也是软弱的，看见主啊，我需要你的扶持，以至于我来到你的面前，当我夸自己软弱的时候，我就靠着你得胜，我就要封住我的口，叫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你的面前都讨你的喜悦，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帮助人，我们也可以造就人，使人得益处。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
感谢主通过他仆人传讲了这么美好的信息，接下来请佩莹师母做一些情况介绍。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离开了一段时间能够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这次回台湾的行程当中有4天3夜是到柬埔寨去，是到去那边等于就是访宣，对不起我的手表，去访宣呢，就是我不是真正去宣教，而是我去访问，去了解当地的宣教工厂。上面是不是？不会用这个。有了。没有。这次呢，我们一共有3位姐妹一起到柬埔寨去，在1月15到18号，我们一共只去2个地方，金边市还有棒针省。我们3位姐妹呢，就是我们自己是伙伴教，是这个国际关怀协会的伙伴教会，另外一个国际关怀协会的伙伴教会就是 LifeGate 的传道人李美如传道跟他的同工宣教同工，所以我们3个人一块儿去。那为什么会去那里呢？是因为从前年开始，在澳洲开始有国际关怀协会这样的一个事工，是他们主要是在做异文化宣教，那但是是从同文化宣教、近文化宣教，一直到异文化宣教。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再分享这部分的意义。那在异文化宣教当中，国际关怀协会最主要做的是在柬埔寨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次去的目标，希望第一个，我们希望了解 CMI， 也就国际关怀协会在那里的宣教事工；第二个，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柬埔寨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个，希望带回来异文化宣教的意向。Oops， 好，那 CMI 在柬埔寨事工呢，他们已经做了9年的部分是医疗短宣的工作，我们这次去是第9年，有25个医护人员一起去。但是后来他们也发现说，如果光是每一年派医疗人员去，其实解决不了他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需要，所以希望以后能够盖一个学校，建立一个学校，就所以称为拉法学院。但是基于他们自己那边的学校的政府的要求，所以这个拉法学院会从语言学校开始来做。那为什么语言学校呢？当地大概有上100个语言学校，从各国去的，不只是学英文，学中文，学泰文，学日文，学韩文，学语言，在当地是非常非常大的需要，而且大部分是教的是大人，实在想象不到是大人在学语言，而不是孩子。那这个拉法学院，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从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从小孩子开始。那这次去，我们还遇到了， 遇到了我们这个国际关怀协会的先锋，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李秀全牧师夫妇，还有后面那个邱志健牧师，他们是国际关怀协会一开始的最主要的同工，也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宣教意向，甚至他们自己成为宣教士，他们去知道异文化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最左边那个江瑶普教授，他是我们这次的带队的人的老师，而且也是拉法学院后任，也就是一旦学校开始他就是主任，他带着我们一路的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拉法学院的现有的教室，也就同时他也是 CMI 在金边的办公室，这是他里面教室的样子。那刚才我也说我们一开始是以小孩子为主，所以呢这是给他们当地宣教士做的的教材教具，除了在学校刚才那个教室里面上课，也到餐厅里面，老师你看他很先进，拿着 iPad 跟当地的人来教他们讲中文。那因为学了这些语言就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大的工作机会，所以非常多的人喜欢学语言。好，但是呢最终还是得有自己的教室。如果以后那个拉法学院其实是要成立一个护理学校好让他们最基础的一些民众的卫生条件上面可以改进，这是当地他们已经买了的地，而且买了地之后大家看那个地上很长的那根棍子，其实是在做那个地质探勘，这个做地质探勘的工作。好，那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去看了那块地，也求主来预备让那块地可以很快可以因为那个还需要填土填2公尺，所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好，接下来第二天呢我们就去看他们的医疗短宣。医疗短宣一共我刚刚说了已经今年是第九年。他们这次一共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一个回民的村子边边上的一个卫生所，那要成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布道所。医疗短宣呢其实需要三方面的人的合作，第一方面需要有海外的医疗人员，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这次的领队宣教从美国来加拿大的领队，然后需要有医生从各国来，医生这个是林于林老师，就是这次那个三一原型那个老师的先生，他那个林医师跟这个他先生两个都是牙医师。那这一位呢是当地的医学院牙医系的系主任，所以需要有当地的人，需要有海外的人，需要有中间联系的人，这是我们的宣教士，他在当中做两边的联系的工作。所以知道要成立一个要有一个布道有一个宣教队医疗队出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哦。然后呢我们那一天我们就坐这么像蹦蹦车一样的对，好像蹦蹦车一样的一路，那个大家看那个地哦就是非常泥泞，它有两种，有一种是比较平，有一种比较泥泞，有时候我们就会跑到那泥泞的地上，然后一边吃又要赶时间，所以一路在吃，一边吃饭大概2-3个小时，我们就这么一路蹦蹦蹦蹦到那里饭全部消化完了好，大家可以看到有4辆的面包车看起来还不错，其实这些面包车外壳，他们当地面包车外壳全部都是 Volvo 还是 BMW 之类非常好，但只有外壳，里面的引擎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坐起来就是蹦蹦车哦？那 这也是他们的行动医院。我们第一个去的就是，大家看我把那个名字必须要遮起来，因为他们不允许我把名字放出来，那是一个穆斯林的村子的边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卫生所。那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他们已经差不多要收拾东西了，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后面就是这样，全部都是一箱一箱都是他们的东西在里头。那他们的医生也就是预备要打道回府， 那差不多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医生，还是有一些村民陆陆续续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后面那个淡蓝色的背对着镜头那个人是，是那个药剂师，正在发最后一批的药给他们。那他们的，大家看右边那一张哦，这个大家有看过那个牙医师诊所是在 ，oops， 牙医诊所，牙医诊所在树下，哦，这是很天然的一个一排，全部都是病人躺在那边，然后这些牙医师，这后面两个蓝色的牙医师是当地的医生，也就是刚才那个医学院教授的老师，的学生，然后这两个是。这三一二三，这三个是这个外地去的，台湾跟美国去的。那这个小孩是他前天晚上烫伤了，所以他们就赶快把他送医院去再治疗。那刚刚我说成立一个医疗队需要有三方面。Oops， 好。需要有翻译的人，中间戴口罩那是翻译的人，左边是医生，右边是病人，每一个医生每一个都配了有三个，每个病人都配了一个医生，一个翻译，这个也是哦，跟他们在那里，所以呢，一个医疗队其实非常耗人力的工作，而且每个医生都需要兼顾了很多科。这个医生他是兼顾了眼科，等一下我会看到他也兼顾外科。但是最受欢迎的呢，其实是中医推拿。拔罐针灸这些，因为效果非常好。那我们的队员自己也先去被治疗了一下。另外一个效果最好的，大家可能猜不到，是牙科。为什么呢？当这些人的牙齿好了以后，他们的营养就好，健康就改善。所以现在就很明显的看到当地的人的健康就改善。这个是在拔罐。好，这是刚才那个眼科医生现在在做外伤治疗。好。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在里面在吃饭，外面的小朋友，一群小朋友在等着什么呢？等我们有多出来的便当，我们可以跟他们分，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好，除了医疗以外，也有晨更分享，每天早上5:30，我们起来一起晨更。这些是医生，他们晨更完了，他们也有分早上还要轮流去分享。不只是这样，宣教的对象呢，不是只给当地的村民，还有给跟我们同行的翻译的人员。对不起，这其实不是翻译员，这个是翻译员，但是刚才那个其实他是当地的牙医学生。好，而且宣教士呢，他们是这些医疗队员有很多都是全家一起出动哦，他们这个是医生跟护士的一家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去帮忙包药啊，然后这个宣教的同工，就是这是我们的纽澳的总干事，也在那边会去一起看，然后陪着他们，然后商讨以后要怎么样做。国际关怀协会在当地已经有第9年的工作，那也除了在医疗队之外呢，还有也帮他们做了这个水井，小朋友玩的那个是水井，还有。镜头后面可以看到摩托车，就是宣教士的，就是国际关怀协会给他们的资助，成立的。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柬埔寨，而不是在国内我们自己熟悉的地方？在《使徒行传》1:8记载着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必须神所希望我们做的宣教的工作是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同时并进，并不是我们做了异文化宣教我们就不管我们的国内宣教工作，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可以兼顾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兼顾到中国大陆我们的同胞，远方的同胞，可以兼顾到异文化跟我们感觉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的福音工作。柬埔寨的民风非常的淳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到处都可以看到笑脸，但是也看到很多的迷惘。他们正在金边那个交通简直乱得可怕的不得了。 那他们的人民有 很大的过去历史中的痛苦，他们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曾经被波布政权所掌权，其实波布不过就是一个流氓，但是他杀了很多很多的人。好，所以呢，我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当我去到柬埔寨，我发现我们 去随便找一家店去吃午餐，就发现里面很多很多老外在那里，看两个光头老外，还有旁边还有，他们都已经开始知道柬埔寨有非常大的机会，是有很大的机会在那里。那当我们去看参观那个皇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姐在那里展示怎么样来织布。那我就觉得那个上帝好像让我看到这块原来右边那边紫色的布，就好像柬埔寨的历史过去的痛苦伤痛跟压榨，但是他手上面直的线，红的金的紫蓝的线黄的线，就好像福音或者是各样的工作机会。那目前我们就好像在写历史，他这样就好像在把那个金色的线织进了紫色的历史的布里面，我们也在写历史，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各国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讲英文的讲中文的讲广东话的都在问，他们彼此在交换讯息，在飞机上哦，哎，你的 email 我的电话，他们在找工作机会，在 找生意的机会，很多人去那边想要做生意，想要踏足到这个机会之地，柬埔寨是一个机会之地。而基督徒，我们在这块紫色的布匹上，在这个受苦的布匹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基督参与到在当中？我们可以做我们那一部分。那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六月份有一个宣教年会，到时候我们会有更仔细的介绍，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也请大家为这块土地来祷告。谢谢。